那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今天大概要做什么。那我们就把今天这个时间仰望给主。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或者说在今天早上你给我们有恩典，你给我们有力量来到这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来讲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又神圣又严肃的责任，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来向你仰望，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这以下的时间，请求你的圣灵是最好的老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里头。所以我们就乐意把以下的时间仰望给主，求你自己来引导施恩，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一个时间还是像上次一样分成两段。那么头一段呢，希望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差不多10:30哈，然后我们就有一点时间 break， 比如说10分钟，然后呢，在差不多用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是来看，就第二段，我们是来看上次的这两篇 article 啊。那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就是从这个你座上的这个讲义哈。如果你知道有一些上回来的弟兄姐妹他今天没有办法来，你就帮他也都预留一份，没有关系，我印了12份是绝对够的哈。那这一个呢是承接着我们上一回在讲的哈，我们上一次讲到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是希望说这个道讲出去之后，当然是配合着圣灵的能力哈，是一定是依靠圣灵，但是我们希望看见听到的人，当然讲到的人要先被感动了，然后听把这个讲员的感动传达给听的人，让听的人也受感动。那感动之后做什么呢？就是在他的生活行为方面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或者我们说越来越像圣经上面所描述的那一个生活的样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也提到传道人这三个字哈。那好像刚刚陈基弟兄所提的哈，这个传跟人这两个字好像比较能够捉摸，比较能够体会，也比较具体哈。那个道的部分呢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去体会哈。那上回呢是把整个圣经你可以都说就是神的道，然后把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哈，就是说跟着这个圣经的这个脉络去走哈，把它分成创造、堕落，然后救赎，然后是一个总结哈，不是终结而是总结，因为它要开始用总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好像一本书一样哈，完成了一章。但是呢它展开新的一页下一章，那但是这下一章呢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是叫新天新地，所以这一章一开始的话呢就引到了一个永恒那所以说基本上圣经的这个脉络呢，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图来表达，我不知道上回是不是有画过这个图就是这个是从创造作为一个起点然后呢到这边是新天新地那这个图呢就是说圣经看整个宇宙人类历史是有一个起点，那这个起点当然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在这一点，但是很不幸的呢就是在这个创造这么美好的情况当中呢，竟然罪恶进入了世界，透过亚当这个人那圣经没有讲说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有讲说是有罪恶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现在观察好像那个911的事件之后，任何人都会说那是非常邪恶 evil 这件事情，就我们都观察到这个现象，但这个引入的一个堕落那么带来的就是这个罪恶然后魔鬼这些东西，那直到耶稣基督他来在人类历史这一点那当然这边有神就是跟旧约的以色列人立约等等但是主要的在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上面呢，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然后他复活升天， 复活升天之后圣灵赐下，然后到这边呢是耶稣的再来，然后之后这边是新天新地。所以基本上上一回是想把说这个圣经里面这么多这个道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把这个道好像是说一个故事一样，一个 grand narrative。 然后来那我们当然现在处的这一个就是在这边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有圣灵，但是在下面呢我们仍然有罪恶的事实，人会死亡，有魔鬼等等那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已经来了跟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新时代已经来临跟旧时代的交替当中。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想说这个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如果说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讲道我们都是可能举个例子来讲，要么就讲个专题比如说讲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工作观，或者呢我们就找到有一本书我们觉得这本书很重要比如说罗马书，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讲下来那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呢就是说我们即便对这个整个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整体总体的概念，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如果今天我就讲一段圣经，虽然我们上次点了一点在那一段圣经或者是说在那个专题里面我们都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个总结是希望能够看见在每次讲到里面看见一个盼望，救赎呢是说神对这个人类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出路一个 solution。 那创造呢是把神最基本的心意等于是说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把神整个基本的心意都看见了，那这是真的因为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我们还有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神在之后的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一些主要的主题都已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全部都出现了那我想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我想就在这边提一提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文体，我就会引到说为什么要看文体那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如果说像我们上次提到说怎么样决定讲到的主题，一方面要看弟兄姐妹的需要，一方面看圣灵的引导，一方面也要看有一些所谓的 purpose driven 那其实是被圣经的这个主题很重要的这个神的基本心意去 driven。 那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会看见说创造这个主题，创造是什么呢？创造就是神让一个很混乱的状态能够透过神的创造变成有秩序，神让一个很空虚混沌的情况之下变成井然有序。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主题呢其实就说明神很喜欢把一个 chaotic 的东西变成是怎么样有秩序。这个当中就引申出来很多事情了好比说像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让那些生病的人行神迹医好他，而且不仅是身体的医好，也让这个人的生命好像焕然一新的改变，我们说这个引到的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创造。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福音的本质所以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上次也提到说我们要用一个福音式的讲道，所以福音式的讲道就不是像法利赛人只是告诉你一二三四五要倒着去做，然后你生活会过得比较好。福音每一次给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因为每一次人听完道之后都说哇，不管我现在生活情况怎么样的差，我怎么样得罪神，但是我只要来到神面前我就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而这是基于创造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创造给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那另外譬如说像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还有怎么样的主题呢？譬如说人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哈，那所以就变成说神在一开始就告让我们知道说他很喜欢跟人在一起，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其他的所有的万物不是这样子写的。所以就变成说从这边就引申出来，神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基本的心意，他是要跟人在一起，人是他创造，不仅是他创造的一个结果，也是他爱的对象。所以这个就引发到最后啊，我们从圣经啊，就是一路看下来，就是神的这个子民，神的百姓的这个主题。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话就是教会，这些全部都已经隐含在这个里面。我想就是举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让大家就是可以明白说，创造特别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已经把神的一些很基本的信息，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可以有好多个。那这些我们明白了之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堕落，这个罪，这个人的这个罪恶进入到这个世界哈，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把神的这个基本心意，或者这个基本哈，而且是非常美的、美善的、非常好的哈、非常真的，好像是那部电影哈，《真善美》哈，至少这是中文在台湾那边的翻译哈，《真善美》好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打乱掉，全部就是罪恶，让我们看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是把好的变坏的，把真的变假的，把善的变成不好的，把美的变成很丑陋。那所以神为什么要救赎，要给出路，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全部恢复，但是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那这些的概念我们是上次主要谈的哈。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圣经的这整个大宏，一个非常宏伟啊，一个宏大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啊，比如说某一本书叫罗马书，或者是叫创世纪，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之下，我们就比较能够找到啊，其中为什么他会那样写哈、因为基本上这一些是圣经作者基本的思路。可是我们现在呢，要说今天这一段时间哈、头一段时间我们要谈的就是，确实在圣经里面虽然有那样的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东西，可是圣经哈、我们说旧约圣经有39卷书，新约圣经有多少呢？有27，所以加起来是66哈。那这一些旧约的跟新约的这些书啊，虽然都跟刚刚我们所讲的创造、堕落、救赎、总结这整个的宏伟的图画是相连接的，可是这当中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啊，从讲道的观点，我们有一点要十分十分留意的，就是说在这些的书里面呢，根据他的原来的那个作者，当然神是背后的总作者，最大的作者，但是原来的那个人的作者呢，他写的时候他是采用了不同的文学的所谓的题材啊，或者写作的方式。比如说就像我们以前在学写作文的时候，像我这个小学生在学的时候，老师就叫说，哎，这个是一个论说文啊，这是一个技术文啊，这是一个抒情文，或者说这是一个小说的题材啊，这是一个散文的题材啊，这是一个诗的题材。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你说这个东西跟讲到了啊有关吗？哦，非常有关。因为你每一卷书啊，或者那一段经文它是怎么样写的，老实说啊，就要决定你怎么讲。这就是今天这个讲义最主要他在谈的一件事情。一个故事或者叙述题材，你要怎么去解经式的讲道？如果是诗篇，是诗的题材，你要怎么去讲？如果是像 先知书里面的，你要怎么去讲？如果是像保罗的书信是怎么讲？好，所以如果说你简单的来看哈，一个就是故事的，但是这个故事不是说是虚构的，它是一个叙述的意思，好像他这边一开始你看到这个啊，他写的说叙述的题材，那这个等一下我就会举例子了哈。那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个来看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是诗的题材，像诗篇。第三个呢，它是叫做先知啊，先知的这一个，先知的这个文学啊。那你说这个像什么呢？就像旧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或者我们说那十二个小先知书哈。小不是说这个先知比较分量不够哈，而是说它的篇幅比较短，所以叫它小啊。那像以赛亚书，这是一个篇幅很长的，有66章，所以叫它大先知书啊，是根据它长短来定大小。那最后呢，这个是书信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如果你要细分，还可以再细分，譬如说。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对不对？天国的比喻，什么比喻？撒种的比喻。比喻也是一个讲道很好的题材。比喻要怎么讲？或者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哈，旧约的话呢就是但以理书，新约的话呢就是启示录。那你说启示录跟但以理书哈，好像跟其他的这个又不像故事啊，又不像诗，也不像先知文学，也不像书信。它自成一格，对不对？圣经里面就有这两本书哈。那如果你去看一些书，他就会说这个是叫做一种启示的文学哈。它有它特别的一个题材的。但是我们今天哈，就是根据这个讲义哈，我们大概先谈这四样哈，能够把这四样稍微都弄懂了之后哈。我们大概就可以讲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地方了哈，就是从讲道学的观点。那这些呢，什么讲比喻啊，这些比较细分哈，那我们今天就不能够管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呢，我就请大家哈，最好的是怎么样呢？就是来感受一下哈，什么叫做故事，什么叫做叙述的文学，我们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来说。怎么样的去讲这个道哈？那当然你可以看这边的第一页哈，第二页哈，它就是说这些呢啊，是其实要到时候考验你讲故事的这个才华哈，但是你不要太紧张哈。它这边就是你看一看哈，做一个参考。但是呢，我在这边是举新约跟旧约各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就来感觉一下哈，什么叫做故事。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记，我举的这个就是比较是那种经典的哈，就是很凸显的哈。你看一下撒母耳记这27章，我们就是瞄一下哈。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的27章、28章到29章哈。你会发现说故事的话呢，就不像说几节几节经文哈，故事是你要一气呵成的这个读下来哈。那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它有情节的，它有起承转合的，就好像电影一样，你可以这样去想象，就是说小说或者是电影啊，都是像这种故事的题材。那在这边撒母耳记的27章、28章、29章哈，稍微瞄一瞄哈，我就不读了哈。你会发现说，在27章，基本上撒母耳记的这个作者他就提到说，大卫他逃到哪边了？逃到他敌人那边，就是非利士，他去投奔那个加特王啊，那个雅吉。然后呢，你看第5节，大卫就对雅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等等等哈。 然后呢，第八节，二十七章，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去侵夺这个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OK， 然后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所以你看看他的手法啊是怎么样，又抢夺了这一些牛羊骆驼驴，然后回来见亚吉，然后你看亚吉怎么问他啊，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利的南方。 OK， 然后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然后呢，你看更妙的呢，就是这个加特王亚基就信了大卫。所以你读完二十七章，你觉得你对大卫的这个行为啊，你有什么样的了解？或者你觉得撒母耳记的作者他这样写大卫，把他这样记住记载下来，他期待他的读者，任何人，包括今天的我们读了这一段，希望我们了解什么？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会有什么词去描述他？
比较狡猾。
狡猾是一个什么？
很有心机。
有狡猾，有心机。还有呢？这些都是对的。还有呢？你会不会用心狠手辣？哎，心狠手辣也是里面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撒母耳记不是从这边开始写的，它是从第一章这样一路写下来。那当然在这之前啊，我们说从叙述的题材，我们都知道说大卫是怎么，大卫 supposedly 是一个像应该他是怎么样的人呢？应该 godly man， 他是个被神拣选的人。那我们就说大卫哈，怎么在二十七章我们就说怎么样沉沦了哈，怎么流落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哈，这是你的一个印象嘛哈。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然后接下来呢，在二十八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八章的结束二十五节哈，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等等等等，那一段讲到说扫罗王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把他招上来啊的这一段，其实是 insert 进来的，是插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二十九章的第一节，我们看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亚佛，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手里各率军队啊，那要准备打仗。那亚吉跟大卫什么都在这里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你看这样的一个所谓圣经里面的叙述文体或者讲故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不见得是按着时间先后发生的顺序来记载，它不是 chronological。 那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写？为什么不好像我们以前小学生写日记哈，记流水账，今天早上起床我做了什么事情，中午又做了什么事情，晚上又做了什么事情，要不是挺好吗？就很清楚嘛哈。圣经作者不是这样，旧约不是这样，新约也不是这样。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准备讲这个道的时候啊，讲叙述文体要有的一个体会。但我们说哈，为什么刚才我请大家看到二十八章一节二节，然后看到二十九章，就是说按理说这个顺序呢是二十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高潮了哈。就二十七章你整个啊，就整个二十七章你看完之后，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对大卫的这个印象啊，开始对他就很失望，这个人耍心机，很狡猾又心狠手辣。然后到二十八章一节到二节，如果当我们读了以后，你会想到说这个时候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然后亚吉对大卫说你要随我出战。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觉得撒母耳记的作者他要引起什么样的一个高潮呢？
要打仗了，
要打仗了，然后呢？
一个 conflict，
对，有 conflict， 然后呢是要打自己人。然后我们说，其实大卫在27章，他是在打什么？他在打敌人，他不是在打自己人，他只是跟亚吉撒了一个谎，说我在打自己人。但是那我们说好了，现在这个大卫随亚吉出战，这个他是躲不掉了。在这边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大卫是躲不掉，因为他就是要面对他自己的同胞，他会去杀他们吗？啊，这个原因就已经是一个悬疑哈、啊，就是像我们看连续剧一样，你可以这样去想象，不要说看电视剧，就看连续剧一样哈、啊。预知什么呀？对，这边就已经开始了嘛。当你要看完第二节的时候，你一定很想知道说是那个下回分解是在哪里哈、啊，就是没有想到，他就讲了一个第3节到25节的故事，也是真实的。然后呢，他一直到29章的第一节之后，他才重新 pick up 这边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是从慢慢我刚才已经比较快了，但如果说你读这个，这是很典型的，在圣经里面用讲故事的方式啊，他会做的一些事情。那你说，如果哈、啊、没有讲扫罗王的这一段，不是也很顺吗？你就接下来就看29章一整章，大卫跟亚吉他去面对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预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29章就告诉我们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当中你不要去插入扫罗王的这个事情，也怎么样，也是可以啊。那现在我就请问大家了，这个是典型的讲故事跟叙述，就像你看电影一样，对不对？你看电影有的时候，他这个导演就会把有一段，你会起先你看有点可能是莫名其妙，他就插进去，但是等你把这整部电影看了2-3遍之后，你突然恍然大悟说，哦，我知道他为什么插这一段了。请问大家，为什么他要插扫罗这一段？那等我们把这个角搞清楚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说，那讲到要怎么讲，讲叙述了。你觉得他硬生生的哈插入这一段，是他写作的技巧太差呢，还是他别有用心、别有目的？
是不是做个铺垫？
啊，
做一个铺垫，就是说给这个最后的这个，他就是大卫要怎么做，先给你。
好，那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哈，就是27章这边，我们已经看见大卫这个人，然后我们说他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那我们有很多的形容词，我就不再提了哈。然后呢，在这边他插了扫罗王，也讲了扫罗王的一个事情，你觉得他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对比
啊，对比，做什么样的对比呢？
这个好像写的这个扫罗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彻底是堕落了，
嗯，
就是交付以后，他上帝就彻底把他抛弃了。
好，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会用最简单的一两句话，把27章直到28章的这一段，你会怎么说？
人家会借大卫把扫罗王
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如果从对比的角度。
扫罗王尚且如此，大卫，
或者刚好倒过来哈，就说如果读者诸君，你们觉得大卫实在太糟糕了哈，
扫罗王
更糟糕，
他是说扫罗王更糟糕，
他交付，
对，所以呢，他在这边，如果我再打一个比方哈，像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就有了哈，刚才我是讲的电影。看电视的时候，你常常在说我在看一个很重要的新闻，突然呢就有个插播，对不对？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什么什么一个强烈的飓风在几点钟要袭击，对不对？就像现在那个我们看电视上啊，那为什么他要插播？因为他要让看电视的人知道说有一个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要 interrupt 你现在看电视的心情，告诉你一个 跟这个现在演的电视剧毫无关系的一个东西，但是却是重要无比，有一点是这个味道，有一点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圣经的记述文哈，其实很有意思，但是呢它挑战性也不小，因为我们就是要读哈，要能够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前后贯穿。那我们一旦对这个有一点体会跟了解了哈，我们就知道说它其实是在说一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我再说这个故事，我必须用这个字哈，是比较好跟大家沟通。它不再虚构一个情节，这是真实的。大卫这个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扫罗王发生的这个事情也是真实的，只是呢先后顺序这两个 event 不是在一起的。那你说他可以这样做吗？ Of course， 因为他在这边，他一方面是告诉我们一个历史，但是呢是什么样的一种历史啊？是从神的观点来看历史的，所以他的这个写历史就不受时间先后的顺序的这样限制，说我非要这样子来写。他从神的观点来看，神的观点，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但神的观点就要比较大卫跟扫罗王。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好像我们说新约也有这个例子，对不对？一个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另外一个是耶稣的门徒是犹大怎么样？卖主。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如果有一天沦落到像耶稣的门徒彼得的情况，竟然会三次不认主，但是千万不要做什么？不要做犹大。所以这是旧约的一个翻版哈。他说你可能有一天会沦落到像大卫那样的情形，但是怎么样，千万不要做什么？扫罗王。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比较是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写这一段故事的例子了。那好，那我请问大家，我们现在要从讲道法来看了哈。我们上回在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啊，好像写学这个书法哈，你要临这个帖子，对不对？你一定要从一个地方开始嘛。所以我们就说有一个引言，对不对？我们写了一个本文结论啊，就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好像临帖一样啊，这是大概。但是我请问大家哈，如果照我们刚刚的理解哈，讲叙述文体，讲故事的讲道，你当然还是可以有一个引言啦，你当然也是可以有个结论啊。但是我们上回说的这个本文呢，比如说你有重点一、重点二、重点三都可以啊，重点四都可以，或者你有两个重点，或者一个重点都没有关系。然后呢，每一个重点呢就加上一些应用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哈，这是一个一般的神学院教讲道学哈的一个，你在哪边听，大概都是一个好像很所谓的标准格式啊。但是请问，如果像讲刚刚那一段，你能够像这样讲吗？不能。好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一个上一回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现在要盖房子嘛，对不对？我们上回就说有一个这个东西，好像我们这个一个标准格式。但是现在我们就了解了哈，真正比较能够用到这个标准格式的，其实是保罗的书信。你讲故事，你讲诗的题材，诗篇，讲现实文学，大概都没有办法用。那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学这个帖子，我们稍微有点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 expand， 我们现在是在 expand our horizon。那就请问大家哈，我也很同意啊，刚刚大家用这个肢体语言说。哎，不能够像这样讲嘛，我们还是可以有引言，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结论。请问那你在本文的时候你要怎么讲，怎么去讲这种故事题材的事情？不要想得很复杂，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去讲？
抓住他的中心思想。
很好，然后呢，你讲你怎么去 deliver。 因为我们现在是说，我们现在要从一个讲道法啊， 方法，从一个讲道法的角度，那你怎么去 deliver 这个 message， 你怎么去把它讲出来？
可以先讲这个故事，讲完故事然后对这个故事进行分析，一点从各个层面去分析，讲把圣经的道理讲。
OK， 这也是一个。那顶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把我这个讲道的人就当做撒母耳记的作者，因为我们刚才这样分析已经大概了解他的观点，我就是去讲一个故事，当中也许就像刚才少明讲的配合一点分析，因为要让听的人好像还是不会去 lose 那个重点嘛哈，但是基本上你就是讲一个故事，就像刚刚我们已经看见那个故事的脉络，你就是讲一个故事。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讲叙述体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就好像刚刚你回去可以看一看哈，那一张它就是考验我们会不会讲故事。就是去讲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有人物有情节，但是这个人物跟情节已经在圣经里面了，只是看我们能不能够把它又忠实的，你不要去篡改它哈，但是同时呢又能够很生动的，对不对？你讲故事你必须要忠实于圣经嘛，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就是很生动的讲一个故事出来哦，那样的就有它的力度，然后在你结论的地方你就画龙点睛一下，就好像刚刚我们说你可能目前的属灵的情况有点像大卫一样，但是千万不要做扫罗。那我们当然可以在结论的时候说，那可以怎么样不做扫罗呢？就是一样事情嘛，就是你像大卫一样，你后来还是怎么样回转悔改到神的面前。扫罗他很可惜到了一个 point， 你看那一段哈，如果说我们俩可以再看一下，扫罗到了一个 point 是 no turning point， 他回不去了，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无法去悔改了。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光景哈，因为你看哈，当他找这个人，这个交鬼的妇人把撒母耳召上来的时候，经文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去 debate 这个人究竟是扫罗还是不是扫罗，我们就 miss 这个故事的重点了。但是常常我们就会问说，哎，这个交鬼的妇人他真有这个能耐啊，叫上来的人真的是撒母耳他本人呢，还是一个魔鬼哈，一个邪灵哈去伪装的，你懂我意思？ That's miss the point， 这不是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这故事是在讲什么，或者这就是说这个叙述哈，文体是在讲扫罗他怎么样，他完全 violate 完全不遵行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指示，他去找交鬼的妇人，而且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自己承受圣经上面明文规定明文交代不准找交鬼的妇人的那一些 curse。为什么圣经在利未记也好，在生命记也好，严严的禁止我们去找交鬼或者行巫术的 ？For a reason， 什么 reason？ 如果你去看圣经上下文，就知道说那会是什么样的咒诅。就是圣经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哈，如果讲的比较普通一点，就是这些事情是真的有啊。因为这是灵界的事情，但是呢你去找他们的时候，你会说不仅是真的有，而且没有一个例外，你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对你的人生的一个诅咒，因为他们去真的是交愧嘛，那带来的这些就是不是祝福，你以为是好像让你有一些什么这个生活得到一个改变平顺的 no，eventually 至终都是咒诅。 这是为什么神严严的禁止，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真的。那保罗啊，不，对不起，扫罗王他就是严重的哈影响这个道道道。你看，所以撒母耳是在责备他。如果我们再稍微看一下28章哈，那就很妙了哈。撒母耳就16节啊、对15节哈，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就回答说：“我甚窘急。”哎，好像有点道理哈。但你看看哈，他说：“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等等等等。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这整个故事的重点是说，扫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神的命令，从一开始在那个亚玛利人的例子，到现在他找教会的妇人，就他的这个 track record 是这样子。那到一个地步他已经等于下了一个决心。其实当扫罗王在回答撒母耳是说：“我甚窘急啊，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这些来说。”其实我们说扫罗他真的还是有一个选择的，如果他真的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悔改，真诚的悔改，你想神会不听吗？因为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而再再而三一个最清楚的 message，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在神面前诚心悔改，神一定垂听像这样的呼求。那扫罗为什么会跨越了这一点变成 no return， 好像犹大一样， I don't know， 但是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说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恩典里面，不要随便跑出去。这大概就是一个像这样讲故事的哈。那我想新约也是像耶稣的这个，就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哈的这一些行的神迹或者他所做的事情，新约的福音书基本上也是像这样啊，像这个使徒行传也是很多这种叙述的题材。那旧约呢当然就是多得不得了了，从创世纪一路读下来，这个撒母耳记是一个典型啊，列王记，比如说像士师记、约书亚记，那譬如说像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些全部是叙述的题材。所以等于是说圣经里面起码四分之一甚至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这个。第二个诗，就是诗篇了，我们就用诗篇哈做一个例子，我们就看一个诗篇哈，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诗篇是很有意思的哈。诗篇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个19篇，诗篇19篇哈，你读第一节一直到第6节哈，你就会发现说他在这边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接着就是在描述这个当中是什么讲啊、怎么讲啊，就诸天是述说神的荣耀跟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从第7节一直到第14节他就讲到神的律法。但是你看见诗篇哈，希伯来人这个旧约的这个诗篇呢跟我们中国人写的诗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写诗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像这样的一个诗，是中国是这样是诗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写诗篇呢不是像这样， 他们写诗篇有一点是像非常精炼的散文，他其实在有一个意念的哈，但是呢他在当中他用的方式那个文学的题材呢是像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什么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是很典型的在圣经里面啊看见的这个诗篇的写法，有人把它叫做一种平行的这种诗哈，就是怎么平行呢？比如说耶和华的律法跟耶和华的法度是平行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再增加一点上一句话的意思在里面。比如说他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能够苏醒人的心啊，这个很好，但是他下一句呢他就再进一步讲他的这个法度是确定的能够使愚人有智慧，前面是说能够苏醒人心，下一句呢能使愚人有智慧。比如第八节他的训斥是正直的能够快活人的心啊，再来跟他对仗的哈，是命令是清洁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等等等等。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诗篇好的诗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加强前面的那一句话。如果说你看这一个就是下面哈，这个第六哈，这个讲义的第六哈，诗篇的解经是讲到，你看到它的这个第一页之后呢，你翻到第二页哈，诗的形式在那边你会发现说那个有一个 parallelism 一个对句法是他们的基本形式，是在那个就是第六的这一个诗篇对的下一页在诗的形式这边啊，看见他说要掌握诗篇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颂歌同时也是诗，而且我们知道说每个国家都有它本身的诗歌形式，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就不一看就明白了。他说希伯来诗歌也不例外，他说西方的诗直至近代是循着那种韵律跟格律，可是他说希伯来的诗不是这样，相反他说对句法 parallelism 才是他们的基本形式，在第一行把一个意念然后透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然后在第二行以不同的字跟词把这个意念重复的表现，或者是用相对立的意念把它反映出来，或者是向另外一个角度做更深远的发挥或者贯彻到底然后结束。所以他这边就举了一些例子，那所以他说怎么去讲诗篇呢，他就建议哈，第一你就看右手边哈，尽量找出隐藏在诗篇后面的经历，这个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哈，但是至少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尽量发现构成各诗篇的各个段落。第三，下一页，研究诗人面对的困难，尽量找出他处理困难的方法。第四，把诗人的特殊问题连续于你会众现今的问题啊，他有一个95篇的分析，那个分析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啊。但是我刚才用诗篇19篇，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19篇很清楚的就分成这两段，一个就是刚刚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再来是第七节到最后的14节。或者如果我们再去细分哈，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段，第七节呢到第十节是另外一段，然后11节到14节可以说是这个诗篇的结论。那如果你要讲诗篇第19篇，你又了解了这个平行哈 parallelism， 你也大概知道你会怎么去讲，从讲道法的角度讲这个诗篇，根据刚刚我们这个讲义上面所说的哈，你找出那个各段落，有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讲啊，他把诗篇19篇哈，他定了一个题目，因为我们上次比较少谈怎么去定题目哈，但他定了一个题目，你看是不是很妙哈，他叫做两本天书，哪两本？
神的创造，一个是神的律法。
对了，一个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大自然所创造的大自然是一个天书，另外一个天书就是神的这个启示，就是圣经。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很清楚的，圣经的作者他有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复习上一回讲的，他晓得这整个宇宙万物是神的创造，对不对？这个诗人他非常清楚这是神的创造。第二呢，他从创造大自然的创造就讲到神的律法，讲到神的话，神的道。而且他讲到这个道的时候呢，第十节，但前面七八九已经都把这个道的这个好处都讲出来了，而且他就说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界的蜜甘甜。哇，这个是好的不能够再好的形容了哈。然后呢，他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说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然后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然后十四节是这个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要用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如果说我们讲这个十九篇，你讲了，你可以讲说哎，我们有两本天书，你可以发挥一下讲到这个神的创造，然后根据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再来讲第二本天书，然后讲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然后讲到这个第二本天书的好处。可是到最后的结论，根据刚刚我们所看的，你觉得诗篇十九篇这个大卫的诗，他是要呼吁我们怎么样？那在这边他不是讲诗人面对的困难啊，我们就看第四，把诗人的特殊问题连续于你的会众现今面对的问题，你会怎么样去从讲道法的角度，你怎么去 tackle 这一个，去 address 这一个事情？大卫在诗篇十九篇的结束，
要悔改，
要悔改，是，这是一个就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总主题是有关的哈，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有一个祷告，他说十四节，他说我的磐石，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就是我这整个人在神的律法，在神的话语的这个洗涤之下都是清清洁洁的。当然十三节是刚才小厂所讲的重点，就是不要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还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那我们就是把诗篇，比如说这个已经现成的这个重点哈，把它这样子阐释出来，就能够达到这个诗篇他写作的这个目的。那在十九篇算是比较简单，可以分段啊，很明显的这个两本天书啊。那有些诗篇呢，可能当然就是要更仔细的去读。但是呢，在这个诗篇里面啊，我想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诗篇他你在讲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一个哀伤到欢呼喜乐的这个阶段，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哈。那英文的话是 lament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哀伤的诗，它可能是个人性的，或者是代表整个国家的哈，可能是有个人的。我举个例子哈，诗篇的十三篇是个人性的，也是大卫的诗啊。我们看一下诗篇的十三篇。我自己是蛮喜欢诗篇的哈，我来算一算，我这过去几年诗篇讲了很多哈。那 我会鼓励大家，如果说到时候你在练习讲道的时候，不妨可以找一篇诗篇来讲一讲，讲诗篇是非常好的哈。因为诗篇是把诗人心中那个很深的那个感情他都表露出来。十三篇你看到大卫他是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你就看见这一个，他一开始是很哀伤的，很悲哀的，很愁苦的。那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这一个会众当中，有的人他可能就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会觉得说神真的好像是忘记了他。这个用一句话可以表达，就是我祷告神好像
没反应，
没反应，这就叫做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对不对？你就可以这样子讲了，这个事就可以跟我们的听的人可以 relay 啊，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不都有类似像这样的经验吗？所以我们跟为什么讲诗篇哈这么贴切，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跟大卫的这种经验都很类似。但是你会发现说诗篇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好像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跟他认同，跟他 identify 一下，因为你看见诗篇的这个发展是到最后可以欢呼喜乐，好像刚刚说的，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第六节。但是诗篇这边也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生的真实的体会啊。我们说信主人有喜乐 That's true， 但是诗篇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情况开始啊，一个哀伤，一个不太好的情况，然后从当中可以有欢呼喜乐。那诗篇在这当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从哀伤变成欢呼喜乐，不是借着一些所谓的心理治疗法，我不是说心理治疗不好，而是这当中从诗人的角度，他为什么能够从觉得神好像掩面不顾他，神忘记了他，到最后他说我可以来向神歌唱，就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这是我们讲诗篇可以把握的一个事情啊。那我讲这个主要是针对他这边讲的第三点啊，研究诗人面对的困难，尽量找出他处理困难的方法，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个转折在哪里？那个转折在哪里？
就是始终要向神求，
始终要向神求，就不离开神。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答案哈。这个也是约伯记里面约伯的经验。约伯他从始至终，你看见约伯就很可爱，他就是没有离开神，他甚至可以跟神就是说，我们好像来打一场架吧，我来跟你理论，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但是他是怎么样？他针对神。这是诗人我们看见一个跟约伯的经验，所以从他们的经历里面，他们都是从始至终就是紧抓着神不放，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是他们怎么样可以从一个很哀伤的情况变成欢呼喜乐。
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救恩。
很好，就是他重新的看见哈， 他重新的看见神的救恩，神的慈爱，或者要讲的更，我不然讲说是不是更具体一点啊？就是说他从哀伤到欢呼喜乐，是因为他能够开始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了。那这个神的观点呢，看事情哈，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在诗篇的73篇里面，那是一个很清楚的哈。我们看一下诗篇的73篇，然后我们看完这个例子之后，我们诗篇这边的讲到这个讲道法，大概就要跟大家就做一个总结了哈。诗篇的73篇，你看一开始亚撒就说，他看见恶人跟狂傲人享平安，他就心怀不平。好，这世界上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那神你是等于是瞎眼了哈，他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在13节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然后你看16节、17节、18节、19节哈，是他的转折。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意思就是说，亚撒说我在这边看了老半天哈，我看见的就是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然后神好像看着不管。他说我想，我就用我自己的脑袋去想，没办法明白。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明白呢？他说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这些人的结局。你18节，你就是神了，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那这个观点其实是神的观点，也就是他等他进了神的圣所之后，他开始用神的观点来看这些人的结局的时候，他就发现不一样了。那当然对亚撒的这个之后的发展，就他就看见他自己的愚昧啊，这是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他就说在天上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的。所以他就更加深了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投靠。所以如果诗篇有很深刻的这样的一种脉络啊，或者发展，那我们讲诗篇就又回到了刚刚啊，从讲道法的角度，我们还是可以有引言，还是可以有本文，还是可以有结论啊，对不对？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引言可以引一引哈，结论也可以像那本文你会怎么讲？
有三个步骤，
哪三个呢？一个可能是哀伤
suffering，
到最后可以欢呼，但是这当中是就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
看事情的过程，
对，看事情的过程，对了。那在这当中，你当然可以举很多例子了，比如说可以跟弟兄姐妹来 relay。比如说现在密西根整个不景气，底特律又是特别不景气啊，这些都是可以怎么样哈。但是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心境可以改观，环境可以不变，可是神可以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的心境一改观，我们就可以欢呼了，人就不同了。哎，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讲诗篇为什么非常 powerful 的地方。因为道理我们不是不懂，可是我们需要有诗人的经历，就他怎么样从一个很哀伤、很哀愁的这种谷底的心情，透过从神的角度重新来看事情的过程，然后可以欢呼喜乐。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人很需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样说现代人啊，就是说 在北美的华人啊，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圣经这些道理讲一讲，只要我们讲得清楚，道理马上就一听就可以懂，因为大家都够，从某角度来讲，感谢神都够聪明。可是现在诗篇呢，其实是一个经历的问题，经历就是这个意思。经历不是说啊，你们要喜乐啊，好，我喜乐，这是什么喜乐出来呢？喜乐不出来嘛。但是诗人诗篇呢，它是很实际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哎，一开始你不可能喜乐的，而且你会觉得说，神怎么会这样子哈？就像约伯的体会，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像这个约伯其实是诗，约伯是诗的题材，约伯只有前面两章跟后面两章是故事题材，其他全部都是诗。那其实都要讲一个经历的问题，一个人生的经历。那我会觉得哈，讲故事跟讲诗，我们可能还比较容易 handle。先知可能是这当中最大的挑战，我们讲不太出来啊？为什么？那我们要看一看啊，我们就看看这个先知。我们就譬如说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哈，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很难去把它讲出来了。因为讲道的这个角度哈，by the way，讲诗歌的话，譬如说你说讲这个诗篇是一个哈，约伯记也是在这里面，像传道书啊、雅歌这些东西都是诗的题材哈，都可以讲这样讲。那以赛亚书的，我们就看第一章哈，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很困难，因为我们说从讲道法的角度，这些文学的题材决定了你要怎么样讲。讲故事我们还会讲，因为我们就进入到比如说像刚才撒母耳记的那个例子里面，我们了解撒母耳记的作者，进入到他的那一种希望读者能够得到的那种 impact 啊，那种情节故事的张力，我们懂了，我们就在讲的时候，我们也是像他一样把一个故事讲出来，哎，那我们就等于是说可以又忠实又生动的把这个事情 deliver。诗篇的话是讲人生的经历，只要我们连岁渐长，我们通常多多少少都有这些经历，我们也可以讲得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讲哪一个文体，你就要像那个文体。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放在撒母耳记的作者，我要把我自己放在大卫的角度，然后跟听我这篇讲到的人相 relate。哎，这个都可以讲，这个就很麻烦了。先知文学变成说，我要把我自己放在好像怎么样先知那样一样的情形，哎呦，这个有点麻烦。你说麻烦在哪里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就知道麻烦在哪里了。这个第一节就不去管它了哈。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第四节啊，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止血。你们的地土，巴拉巴拉巴拉。好，第十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怎么会说他们是所多玛、俄摩拉？因为这是跟创世纪有关哈，他人在骂他们哈。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自由我已经够了。公牛的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哒哒哒哒哒啊！十六节，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行恶，学习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决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哒哒哒。然后二十一节，可叹。忠信的城，其实就讲耶路撒冷啊，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 在 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觉得你听了之后怎么样？这是非常典型的，以赛亚只是很典型的，他请看耶利米、以西结还有这些十二小先知书，基本上是这样。好，先不谈这个困难哈，我们等一下回头来看困难在哪里哈。我们先要懂得哈，先知这个字这个指是什么意思？先知啊，我们说先知哈，哎，你说英文哈就是叫做 prophet 啊。好，那你说顾名思义，他就会先知道一些事情，是这个意思吗？啊，其实不是哈。在圣经里面哈，先知这个意思，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先知了哈。那最好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的 messenger， 他是神的代言人。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 message， 然后呢，这个 message 充满在这个先知的整个人里头，他的心灵的深处。然后呢，他把这个 message 讲出来，这是大概一个先知的情形哈。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去仔仔细细读了这些所谓的大先知或者是小先知，就是篇幅长的篇幅短的，大概他们的 message 叫他神叫代言人，对不对？要讲出这一段 message 嘛，这个言哈，大概是什么样的信息？简单来说，
责备，
有责备，还有呢？
有审判的东西。
有审判，那审判跟责备是放在一个 category， 还有呢？他有责备，
警告，
警告啊，这些都可以放在里面哈、啊。警告啊，责备、警告，有审判，但是他讲这些。他希望看见什么结果？悔改，对吧？所以悔改是他的一个信息的重点。悔改这个字啊，意思就是说，他去责备也好，他讲说这个审判也好，警告也好，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若不悔改，我讲的这一些警告，这些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你们身上。好，这是他一个主要的信息，但是跟与此有关的，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了、啊。
应许，
哎，是的，陈林讲的很好。应许，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们悔改了，会怎么样啊？就会经验到神的复兴，就是悔改与复兴是他的两个，等于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了、啊，这两个是拆不开的了啊。但是呢，他能够去责备，而且能够给应许的根据是在哪里？就是摩西五经。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其实也可以像什么，就像我们说这个法庭啊，神是那个法官，是那个审判官，以色列跟犹大呢都是什么被告，先知是做什么？他是做那个监察，检察官。You are guilty, you are guilty, because 什么 ？Because the law， 根据那个法律嘛。懂我这个 image 哈？先知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这个 law 就是摩西五经，那特别呢，就是在利未记跟生命记里面，利未记的话应该是最后两章哈、啊，我跟大家引述一下哈、啊。利未记的26，利未记的26章。就是遵命者降福，违命者降灾哈、啊。还有生命记的28、27、28， 生命记的二十七、二十八。其实生命记不仅二十七、二十八哈，三十章也有哈，但主要二十七、二十八，就说你做这些事情，就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你做这些事情，叭叭叭叭，就会得到祸。所以这个是先知的根据。简单来说哈，我讲的简单来说，但是你如果你去看一些，大概就是这是先知的重点，我就用一两句话把它 summarize。那好，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哈，就我一开始的问题，那为什么讲像这种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也好，这些都是他的这些信息的重点哈？为什么讲这个？对我们今天从讲道法的角度来讲，对我们呢、啊？我们就是说在北美我了啊，你觉得为什么会很困难？为什么相对来讲故事跟诗这个经历都还好讲，为什么先知文学要讲就困难了呢？对，信息不愿意听，这是一个。还有呢，我现在是说从讲道法的角度啊，还不是听的人喜不喜欢听，是从讲道法我要去讲的这个人，哎，为什么不太好讲？问题在哪里？
说的罪太多了。
我们自己的罪太多了。OK， 可以可以可以，所以讲不出来。我本身就好好好，这个是这么好，这个是不错。哎，这个好。还有呢？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角色，所以很难好像体会他们的想法。
是，这是常海，这个也是一个 good point 啊，你们两个都是 good point。常海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我们 in light of 我们知道先知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人，而神的信息充满他。我们很难扮演先知的这种心灵，被这种话充满，然后砰讲出这样强有力的信息，这个是很困难的一点。还有呢，陈绩
可以啊，
我陈绩刚好有一个，
像我也是这种觉得，
对，
很难。你要表达信息的话，你要在他的书里面的话，
yes，
真的是很难。
是，就我们去穿先知的那个鞋啊，好像穿不太进去，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看我这个十年下来的讲章啊，我讲先知书里面大概只讲过一篇，而且还是讲一个很比较简单的。我是讲那个，我告诉大家，我讲过一个什么东西哈，是在小先知书里面哈。我请大家看一下哈，是在那个西番雅书。我讲过一两篇了，西番雅书哈，比如说西番雅书的第三章，因为那是很美的哈，它是讲到以色列复兴的那个情况。西番雅书的第三章，那是我很喜欢的一段哈，西番雅书的第三章，这个是在，这个大家每一个圣经可能版本的页数都不同哈，它是在那个哈该书的前面，然后它是在那个哈巴谷书的后面，哈巴谷书的后面是西班牙书，然后是在哈该书的前头哈。我在这边读出来哈，你就知道说这个实在是很美哈，这也是只有先知的文学能够描述出来的这种意境哈，非常美。三章十四节，你听听看，这个西班牙这个先知他怎么描述哈？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哇，他这个你看他的先知的这个写法，他说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因为神就在你当中啊。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因你这个人呢、啊，不是你有什么好处，他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哈、啊，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些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啊，那瘸腿的哈，召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安慰的信息了，先知在传这个就是那个应许安慰跟复兴的信息。 很美，是因为他在当中去 address 到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会怎么样，会怕。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你的这个神是这个大有能力的，是啊，不要惧怕，不要手软，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那这个针对我们底，特别这个经济环境，或者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发生的事情，从小然后他就比较自卑，像这些经文就是能够帮助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哎，你好啊，但是大部分先知所谈的呢，就好像刚才弘毅还是谁提的哈，是责备的比较居多，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当时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光景啊，他们完全不像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那个情况，所以先知被神的灵充满，很愤慨哈。义愤填膺是神，来自神的那一种好情感啊，所以他才能够去发出那样责备的信息。因为先知都是同时也是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也好，耶利米都不例外哈。就是说，先知不会说你们是你们，我是我，好像我就比较清高，不是？你会看见说先知他们到最后。就是我也是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地方，是难是在哪里哈？难是在大概是像这样的一个，如果我用这个示意图哈，就是说神哈对这群百姓，就百姓的犯罪，让神的心中的情感是非常 mix 跟痛苦，就是神针对百姓的这个犯罪哈。因为这当中有个立约的关系，百姓毁坏这个立约，百姓不再忠实，不再 faithful， 就像太太对先生不再 faithful 啊，这是圣经常用的这个比方，在先知书里面，神作为丈夫，他的情感是很痛苦的，一方面他很想要责罚他们，刑罚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呢，神又怎么样？舍不得，因为他爱他们。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邀请先知进来，来体会神的情感。这是很困难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很难去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就等于进入到神的这个心灵世界里面。讲诗篇还容易哈，我们只是进入到诗人的心灵世界里面，懂我的意思？像大卫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先知的话呢，是神邀请先知要进到神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里面，去感受到神那样的痛苦，去从神的那一种心灵的世界去看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就变成说，神让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些先知都睡不好觉。讲的最简单一点，因为你进入到神的这种心灵世界里面，你就看见真的是，就是又。这个表达不是最贴切，但是就有点像又爱又恨，但是是属于神的那种神圣的情感。这个就不是一般的人哈，就是这个先知他被邀请进入到这个，他们就很，所以他们传信息的时候是很痛苦的。那先知耶利米对这个有一个描述，他说他觉得这个神的话在他的心中，在他的骨头当中，好像怎么样，像火一样，好像不讲出来也不行，闷着呢就是像火，哎，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形。那除非我们是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不然我们就讲不出先知的这个信息，懂我的意思吗？哎，这就是难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我感受不了神的这种感受，我不觉得我心中好像有一团火一样啊，我就很难去 preach 先知的信息。因为先知不是只是骂骂人而已，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他是很喜欢责备啊什么，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
先知里面有，先知里面很多就看到那个弥赛亚那个光明那个，
对，
那
、那是属于应许、安慰跟盼望的信息，复兴的，对，那个都可以连起来。是，
我有一个问题，我看那个好像那个上帝派了很多先知去教导。
对，
训导以色列人是不是？
是，
你有看那个，我 看了一本书，我看了不断的就是特别多，他们总是以色列人一高兴了就忘了，
对，
就是一得了蒙恩他就忘掉了，一拜别的神，
对，
上帝就要派一个先知来告诉他们，他们接受了上帝，总是这个过程不断不断的在循环，
是是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所以上帝也很头痛啊。那讲先知的话一样有引言可以结论，但是在本文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要去讲的话，根据我们对刚刚这些的了解，你要怎么讲，从讲道法的角度，就撇开说我的心中要有一场火啊，撇开这个去啊，我说从讲道法的角度，你在讲的这个内容部分你要怎么讲，其实就掌握他的这个信息嘛，就是悔改然后复兴，就是这两大重点，
你要讲个背景，
你要讲个背景，对，
就是问题要
要提一提，对，
背景问题
在哪，这个在引言的部分就要交代了，哎，对，是引言就点出来，很好，
那你的结论怎么说，
结论其实就是顺着前面的这本文的这个重点，大家要悔改就会得福，简单来说，然后就看看说今天我们就应用在我们今天身上，说那今天我们要为什么事情悔改，书信哈，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保罗书信嘛，哈，我们也读了。书信就是主要有一个事情，书信就很容易用这个本文什么一点、两点、三点哈。为什么呢？因为书信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去了解哈，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保罗那个，就是要了解他的思路了。书信最主要是他的思路问题 ，flow of thoughts， 然后要问对问题。问对啊问题，就是说保罗他在关心什么问题，我们把它找出来。这两个是要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你问会问对问题，就是你了解了他的思路，他的 flow of thought， 或者你一旦了解了这个书信的作者，不仅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你了解他的 flow of thought 之后，你就可以会问对问题，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问对的问题的问题，变成你怎么样讲到的重点。就是这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不是说简单的例子，就是譬如说像讲属灵的恩赐哈，那譬如说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那个保罗的思路是说，哥林多教会你们误用了恩赐，为什么误用？因为你们去找那一些好像可以让自己显得好像很行啊，说方言啊，这些比较超自然的哈。但是保罗为什么要有一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讲什么爱？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爱心的原则之下来使用这些恩赐，你就会怎么样？像鸣的锣响的吧，一般是噪音，是没有用的。所以这就是他的思路。所以如果我们针对这个思路的话，要问对问题，就变成说，那我们就说，那今天我们讲属灵恩赐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仅是要知道有哪些恩赐，更重要是要知道说，在爱心的原则之下来使用这些恩赐，也就是说，你是出发点是为了爱。爱就是说为别人啊，不是为自己，讲的最简单，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为了别人的好处，我刚才讲的更具体，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这一种好像很行啊，别人可以夸奖你说哦你好棒，你会讲方言什么的，那这个就成为我们讲到的重点， 所以书信的部分就很容易就是这样一二三点就可以讲出来。那我想我们就在这边啊停一停哈，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不然我们就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就来对那两篇文章哈要 critique。 那两篇文章当然比较啊就是都是在讲新约哈，一个是讲耶稣的那个讲过的一个比喻哈，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比喻，一个是用啊保罗书信啊。但是我会鼓励大家，如果说你在以后练习讲道的时候，也可以讲讲看这些故事的题材，或者讲诗篇，因为我觉得讲故事的题材跟讲诗篇是非常 powerful。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个，现在差不多10:40啊，我们就休息个十分钟 ，stretch 一下，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再用一个小时哈，我们就把这两篇做一个 critique。